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很多谢诗班和我们唱出一首很优美的诗歌，愿主真是垂听我们的祷告。转眼间我们2018年我们又过了半年，今季我们的主题也在我们的周刊夹了一张的单张，特别都是来到去提到我们要做一个活泼的循道卫理人。但是在第三季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爱和公义的服务。而今天呢，我们读经的主题都说以爱为本的服事。而在我们今天我们的经课当中，特别来到去读到福音书的时候，在那里来到去提了有两个的故事，我相信都是我们一些很熟悉的故事，就是耶稣如何去医治一些有疾病的人。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就是无论一个患了血瘤12年的妇人，甚或这个管会堂的业老，为了他生重病的儿女，不顾一切地来到去耶稣前边，来到去寻求医治的故事。而我们从耶稣身上里面，也都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以爱为本这个的服事。好想再大家打翻开这段的圣经，是马可福音第五章21至43节。马可福音第五章21至43节是大家新约圣经第60页。在一段的经文的当中里面，你看见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节里面特别提到马可描述耶稣马不停蹄地又再出动。耶稣就从加利利湖的东岸来到去回到去西岸那边，而圣经里面描述当日船都未泊到岸的时候，那里已经一大群的人来到在这里聚集在这个岸边。而当中其中一位就是一个会堂的主管，在圣经里面描述就是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恳切地来到去求耶稣。这一位会堂的主管业老，其实在当时来讲，他是一个非常有地位名望的人。管会堂呢，不是只是呢就是看住间堂开门关门，而是呢一个会堂的主管，其实他就是治理这个的堂，这个的会堂，甚至是这个会堂的主席，去监督住会堂的崇拜礼仪的进行，亦都可以说是他们的社群的当中里面的领袖。他的地位非常之崇高，作为犹太人的领袖，相信业老一定非常关注耶稣所作的。特别在这段圣经之前第五章的时候，就讲到在这个加拉森的地方有个被鬼附的人，耶稣用了2000头的猪来到将这个鬼赶了在那些猪的身上，以致他们堕崖来到去浸死了。我相信这些事情对于业老来讲他很清楚，甚或那个被鬼附的人清醒过来之后，他都会继续留在他这个社区附近的乡镇里面来到去传讲耶稣的大能。他一定听过，甚至他见过这个的被鬼附这个的人。对于一个这么有名望一个的犹太人，他的领袖这个会堂的主管业老，相信在圣经当中里面他来到去作出这个的举动，他一定是经过很多的挣扎。他要公开去请求耶稣去他家中里面医治他的女儿，在当时来讲绝对是政治不正确，因为犹太人他们已经商议定了，如果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他就会将他赶出这个的会堂里面。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第22节有来到去讲述。而这位会堂的主管亦都可以是一位的父亲，为什么他就会在一个公众的地方众目睽睽底下里面，他放低他的身段跪求耶稣呢？很简单，因为他心中里面 实在有很大的催逼。我亦都相信，不是去到他最后的关头或者最后一步的时候，或者他已经用尽任何的方法，但是都没有办法可以让他的所痛爱的女儿能够得到医治。他绝对不会去到耶稣面前在那里跪低，在这里面他说给耶稣听，他这个的小女儿快要死。如果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更加说他是我一个独生女，他大约只有12岁而已，他就来要死。我想我们当中作为父母的弟兄姊妹，当你的仔女患病那种辛苦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里面就更加痛，更加难受，同埋面对这种病的煎熬，相信你一定会明白。而这段圣经里面你再看下去的时候，跟着镜头一转，我们又看到另一个的病人，都是女性，同样都出现十二这个字，就是她患病了12年，一个患了经血不止病这个的女人已经有12年。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更加就说呢，这个的女人在医生手里面花尽了她一生所有的，但都没有人能够治好她。而马可在这里面的描述更加记载得更加仔细，他的形容这位的女人，他说在很多的医生手里面受了很多的苦，他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但一点都不见得有好转，反而更加重了，已经病了，其实已经是十分痛苦了，加上仍然都是一个长期病患的人，十几年钱又用了，但是又没有好转，反而更加重。我想对于我们今天一些面对长期病患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的亲友的时候，你绝对会明白，很多时候可能有一些治疗未必真的帮到他，反而真的加重他那种的痛苦，让人会去受苦。我想这个女人正正就是一个受苦无助、受尽折磨，在一个绝望的当中。其实这两个病人同样都面对绝境，但你看见他两者里面是有不同，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受专注的程度却是天渊之别。一个是黄花闺女，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万千宠爱在一身。但而另一位，你却是看见就是孤单一个的女子，生命很坎坷的生命，越来越被很多人来到拒绝、排斥，甚至藐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当时来说，患这个的经血不止病是视为不洁的人。根据在利未记第15章里面，这些这么不洁的人连坐过那张凳都视为不洁的凳，所以他不能够去参加会堂里面的崇拜，也都不可以进入圣殿的当中，他是被这个社会来到去隔离。但是我们看见这两个人，就在他面对这个的病患的当中的时候，在他生命的轨迹上里面就有一个的转捩点，就在他人生的当中，他遇到主耶稣，因着耶稣施予真正的爱，他们获得医治，甚至他得着力量，他身心灵能够得着释放，以致他可以回复回正常人那种的生活。或者我们来看看，究竟耶稣怎样去医治这两个人。首先我们看一看一个没什么人认识的这个妇女，圣经里面都没讲到她叫什么名字。耶稣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其实耶稣 正正就是赶紧去这个叶老家的当中。你看见圣经里面描述好像哇电光火石之际，突然之间他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从自己身上里面出了去。耶稣就在众目人当中里面转个身来到去问哪个摸我的衣裳。而你看见门徒都很诧异耶稣问这个的问题。如果你看见在路加福音里面彼得就回答耶稣，他说老师其实这么多人在这里哇挤挤拥拥即是嗨亲你，其实即是都是很平常的事。耶稣你猜知不知道哪个人摸他件衣服？你猜他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但是为什么耶稣明知这个女人摸他这个的衣裳，但是为什么耶稣要在当众里面来到去问哪个摸我的衣裳，一定要找回这个人走出来呢？我相信有三个可能性。第一，耶稣要这个得医治的女人要明白她对耶稣的信心不是耶稣衣裳来到去医好她。记得在启发课程有一个人很有趣的，他次次回来他都是 跟我聊一下天的樣。然后跟着在上个礼拜我们营会的时候，他就说哎，我要掂下你的牧师这样。他在圣经里面说哇，那人摸一下耶稣哇就不同了这样。其实这种观念我们知道是不正确，所以耶稣都要告诉这个女人，今天能够医治你的不是因为你摸到我的衣裳所以你会得到医治。又或者我们不是只是追求上主的权能，但是我们要信靠满有权能这位的基督，才是整个医治的核心，是耶稣基督的主权和能力。所以医治他的不是耶稣那件衣服。第二，耶稣要想跟这个人要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你看见当这个人去承认是我的时候，耶稣怎样去答他？耶稣怎样称呼这个女人？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耶稣在公开这个场合里面称这个女人为女儿，是要想她知道叶老怎样爱她一个患重病的女儿。耶稣一样去爱她这位长期病患的她，她是属于主耶稣，是上主的女儿，她不单止一个普通的女人。医治不单止是她身体上里面那个的状况，因此你看见这个的女人被医治，不单止是身体上里面康复，更加要恢复她和上帝的关系，医治她这个属灵的生命。第三，耶稣让公开的人能够知道这件事，其实他就是要让所有的人来到去接纳这个人已经得到洁净，重新投入在他们的社群的当中，从此他可以进入会堂里面敬拜，进入圣殿的当中。我们看见耶稣除了医治他的身体，他的属灵生命之外，他都医治他的人际关系和社群之间里面的关系。你想一想，就算如果他真的摸完耶稣偷偷地走了的时候，没错，他的身体里面他已经不会再来到真的 去有这种的血流，但是他这种神秘这样来到康复的时候，周围的人知不知道呢？周围的人信不信他意志呢？给他呢可以从头在这个社群的当中，耶稣正正就是要让他和身边的人能够重建这种的关系。我想按照世卫他们对一个全人健康的定义，他的健康不单单是为了疾病的消除，
而是他的体格、精神和社会是要完全健康的状态。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一个真正健康的人，他不单止只是身体上里面没有问题，他的心理和人际关系里面必须要是正常。原来耶稣对这位妇人的医治是一个全人的医治，包括他身心灵都达到他全人健康这个的状态。我想讲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你会不会想一个的问题，我就会这样想。其实在这里讲到这么多人在这里来到等耶稣，这么多人在这里挤迫耶稣，我想没理由只有一个女人在这里有病而已。相信那些群众很多人都有病，不过可能不是一些很大件事的事，或者有些人发烧、感冒、头痛、失眠，或者我们有一些痛症等等，很多很多这些。但是在他们这样去挤挤拥拥的时候，可能他都嗨到耶稣的，他的病有没有得到痊愈呢？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问很多这样的问题。圣经里面没有特别的记载，当中我想一个很重要，就是谁能得到上主他的医治呢？在圣经里面记载，只有这一位患血瘤病的妇人得到医治。为什么？因为他渴慕得到医治，所以他能够得到痊愈。当众人在挤拥当中，唯独他感到他需要上主，他需要去信靠他，他就经历上主的能力得到痊愈。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病？是你说牧师有没有搞错啊？即是健健康康最重要的问我有没有病。其实当我们细心来到去问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个人我们都一定有病，争在是什么病？身体又是心灵里面。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渴望得到耶稣的医治，以致我们只是靠看医生？我不是说看医生不重要，而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渴慕得到耶稣的医治，得到痊愈？原来在这里面让我们明白体会，就是原来我们要得到痊愈之先，我们首先我们要渴望我们得到医治。这个就是从这个女人的故事当中我们看见。另一个就是叶老的女儿，究竟她怎样来到被医治呢？如果大家再看下去的时候，你看见耶稣医治叶老的女儿的过程当中，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耶稣讲了些什么，讲了多少句说话。在这里面耶稣讲了三句的说话。耶稣第一句的说话在第36节，他说当人走来告诉叶老听，喂，你的女儿死了，你不用劳烦她了，这样。但耶稣怎样回应？耶稣就跟叶老说，不要怕，只要信。怕什么？或许今天我们都有很多惧怕的事，但首先我们要清楚我们怕什么呢？我们正正依靠着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东西会令我们会惧怕呢？我想答案很清楚，就是事实上我们人对很多的东西我们是没有把握，知道有些东西其实都靠不住，不过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都要靠它，所以惧怕。如果我们真的找到一些很可靠的东西，其实我们就不需要惧怕。我想道理就是这样。不过今天很多人宁愿找了一些不可靠的东西，以致在他生命的当中时时都活在一个恐惧的里面。有人说宗教只是为一些弱者而设，
佢如果你生活顺利，你就唔需要信耶稣啦。但系当你苦心自问，问下你自己嘅时候，你能唔能够去掌控你嘅生活，必定事事如意。你对自己嘅人生系咪有十足嘅把握？事实上，冇人敢讲佢对佢人生有十足嘅把握。你睇见呢位嘅高官叶老，佢有权有势，圣经里面讲到就系佢管理紧呢个嘅会堂里边。我相信好多嘢都好似喺佢掌握嘅当中，但系佢仍都深知道原来自己系有啲嘢系无能嘅。佢知道自己有好多惧怕嘅地方，佢需要喺人以外里边要寻求倚靠，为佢解决呢一个嘅难题。耶稣喺呢一度里边就教导佢，要将佢所怕嘅嘢，佢所相信嘅对象，佢要放低，佢要完全要改变过嚟，佢唔好再嚟到相信自己，唔系只系去相信人，而系佢要相信呢位耶稣基督。呢句就系第一句嘅说话：不要怕，只要信。而第二句嘅说话系乜嘢呢？就喺当众人都系为呢一个嘅小女孩死咗而哀哭嘅时候，耶稣喺第三十九节嘅时候，佢就话：为什么大吵大哭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冇理由噶，系咪？明明系死咗，点解耶稣就当死咗，好似瞓咗觉咁样？佢唔知道呢个女仔死咗咩？我估计当时呢个女孩佢已经冇晒呼吸，或者当耶稣去到嘅时候，佢一定系手脚都已经冰冷。所有嘅人都知道佢已经死咗，但系当然耶稣都好清楚知道佢已经死咗。但耶稣咁样讲嘅意思系咩呢？耶稣就要喺当众里边话俾佢哋听，死亡有乜咁大不了啫？死咗我都可以叫翻醒佢，可以安然无恙。呢、这个正正就系耶稣要话俾嗰啲嘅人听，生命系在喺耶稣嘅手里边，复活亦都喺佢嘅手里边。当然我哋唔系耶稣，我哋唔可以起死回生，但我哋却可以好似耶稣用呢种嘅眼光里边嚟到去睇人生。就好似我哋时时啊细佬哥嘅时候啊，即系都会有一啲鼓励嘅说话啫。失败系成功之母，我哋有时话失败系点会成功啊？咁样，其实呢句说话嘅背后里边就系讲到就系在乎你嘅心态、你嘅价值观啊。你对人生唔同嘅际遇，你赋予一个乜嘢嘅意义喺当中？过到一场啦，少少苦楚等于激励啊嘛。或者喺我哋人生当中，或者喺病嘅当中里边，有时当我哋能够停落嚟嘅时候，我哋要反省我哋生命嗰个嘅意义。所以有时你会见到有啲嘅弟兄姊妹，当佢患病之后，佢会特别有多见证。唔等于我哋冇病冇痛嘅冇见证，不过我哋冇停低落嚟去思想去反省我哋嘅生命。所以有时喺疾病嘅当中里边，让我哋清楚睇到人生一个位置嘅时候，或者嗰个嘅阶段嘅时候，我哋就要重新去校翻正我哋生命嘅方向。我哋就需要有呢一种属灵嘅眼光，我哋要超越一般人嗰种嘅视野同埋观点，嚟到去理解我哋嘅人生。咁样，我哋先至能够喺低谷嘅当中里边，能够得着盼望；喺黑暗当中里边，能够睇到有亮光；喺绝境嘅当中里边，我哋能够揾到出路；喺疾病嘅当中，我哋能够得到痊愈。你睇见要得到痊愈，首先我哋要有病。呢句说话好似好荒谬，不过又好有道理。因为原来我们生命先要经历有困难有磨练，我们才能够变得更加坚强，才能够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第三句的说话是什么呢？在这里 耶稣第三句的这三句的说话，其实他都有很多是一些对比的。举例第一句，不要怕，只要信，就是讲惧怕和相信这个的对比，强调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惧怕对象，我们要改变你信靠的对象。第二话，他不是死了，睡了觉而已，就是讲一个绝望和盼望这个的对比。死亡不会令到我们绝望，因为事情总是会有盼望。而第三句，在第四十一节的时候，耶稣来到说什么？耶稣在这里面，他说大利大古来，翻出来是什么？女孩，我吩咐你起来。如果这句的说话和之前第二十三节叶老去找耶稣所讲句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形成一个对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什么呢？二十三节里面这个的叶老怎样来到去跟耶稣讲？他说，我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为她按手，使她痊愈，可以活下去。看见叶老相信他都一定对耶稣有很多的认识，又或者他都很明白在犹太人他们医病赶鬼，他们都有一个的惯例，一个的仪式。所以叶老深信，如果要他女儿得到医治，就要请耶稣按手在他身上，这个的仪式，这样呢他的女儿就可以康复。但你看见耶稣有没有这样做？耶稣没有照他那个想法去做。同样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服侍的当中，我们都是会用我们人自己那个的方法，我们的经验来到去做一些的事情。叶老虽然他对耶稣有信心，但他只是依靠这个方法，以为靠这个方法就能够成事。但耶稣却要告诉他们知道，不是要用你人的方法，神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复活的主告诉我们听到，你要得到痊愈吗？首先你就要放低自己这种的掌握，自己的观点和方法。各位弟兄姊妹，从这个两个神迹的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就告诉我们听怎样来到去做服侍。他是一个以爱为本这种的服侍。你看见这个经文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叶老来到去要求耶稣去他家里面为他的儿女来到去医病。但中间就杀出了这个患血瘤十二年的妇人。因着这个妇人的需要，我们看见耶稣没有因为他有事在身就求其去应付，处理了就算数。事实上在经文里面，你看见当那个妇人偷偷地去摸耶稣的衣裳得到医治，其实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为什么耶稣又要抄他出来，又要跟他搞一大轮？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耶稣深知道他真正的需要不是只是他肉体里面这个病得到康复，而是他要跟神跟人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能够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想正如我们的会祖让卫斯理牧师这样说，他信心不是终点来的，亦都唔系生命嘅终极嘅目标，信心只系一道门。呢一道门系带领我哋进入去上帝嘅爱嘅当中，所以信心就系一个爱嘅使者。其实从圣经里边有好多嘅例子，我哋都睇到，都讲明就系罪得到赦免，就系能够使一个可以活出这个爱的生命，我们的服侍才能够真真正正去经验和体会到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必须要牢记上帝对我们的爱，就是耶稣为我们的死， 以致我们得到赦免。待会我们会圣餐，就是要我们纪念我们能够因着耶稣祂的宝血、祂的爱，以致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在罗马书第五章八节说，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上帝的爱就已经临到在我们的当中。各位弟兄姊妹，在上个礼拜有40位的弟兄姊妹为到启发课程，他们有一个的团队，一个合一侍奉营。很多弟兄姊妹说，为什么做启发这么麻烦呢？又要这么多准备，又要去营会，做什么呢？原来在去年有一班的弟兄姊妹，他很惊艳到原来在启发的服侍当中，跟我们过去我们的侍奉里面是有所不同。原来当我们说要去服侍，要被主去使用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处理我们自己，我们要检视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团队，我们首先都需要先被主来到医治，以致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成为一个合一的见证群体，才能够将人带到去上帝的面前，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服侍，我们凭什么？靠我们自己的聪明、知识、才智，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能力啊？非也。今天我们能够去服侍，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被拆毁，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只不过一个罪人，我们要求主饶恕，就好像刚才诗班为我们来到献上这首诗歌里面，我们要求主先来到去垂听我们的祈祷，以致先能够洁净这个圣殿，将一些阻碍住我们被主使用去服侍人的东西，完全要清洗它。所以今天当我们要服侍的时候，我们就要将这些阻碍住我们去服侍那些东西、那些罪要放低。我们要求主去医治我们这个七劳八伤的我。或在我们心中里面，我们都有很多的焦虑、烦躁，甚至惧怕。人际间里面有很多的疏离，甚至我们逃避和人去建立关系，甚至我们的家庭。其实我们都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我们就常常就活在很多恐惧的里面。我们惧怕我们的工作，我们惧怕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心魔，我们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去求主去医治我们。各位弟兄姊妹，原来我们要为主来到去服侍，我们必须要先得到痊愈，我们必须要来到去放低我们自己以为可以掌控到的东西，我们自己或在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方法，这些东西我们要放低，将我们所怕的东西、所相信的对象都要改变过来，不要再相信自己或者只是信人。我们要信的就是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才有能力、有基督的爱来到去服侍人。卫斯理约翰牧师说，只有无条件的爱才能够驱使人能够对上帝和对人活出爱。我们为什么要有爱？因为我们得蒙饶恕，因为我们得蒙赦免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可以放低世俗很多的做法，我们愿意放低我们自我为中心，去过一个有着主所给我们真正那种的爱，以致我们能够用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真我和爱去对待别人， 同埋用基督嘅爱嚟到去服侍人。盼望我哋都能够好似刚才喺启应祷文嘅里边，你嘅祷告喺度，最后我哋话我哋求主要使我哋嘅生命能够复兴，我哋能够活出公义、仁爱同埋和平，能够有能力喺香港呢一个咁样呢一个嘅时间里边，我哋能够有力量嚟到为主作美好嘅见证。